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关于这个巴拿马港口交易的新闻啊，被传得沸沸扬扬。关于把这个港口卖给外国人是否合理这个事儿呢，是吧，我不懂经商，也没有任何出售港口的经验，所以呢我在此就不做过多评价了。不过呢，关于买卖港口的历史我多少还是知道一些的啊，历史上有过哪些港口交易，究竟是谁从中获利啊，港口交易又是如何影响了国家历史的进程，对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说起来啊，这个买卖港口所有权的生意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啊。古希腊作为靠航海贸易发展起来的文明，自然是有超多港口的，对吧，在贸易过程中呢会出现种种情况啊，所以各个城邦之间呢也就有了将港口转售出去的商业行为。到了近现代，欧洲西方各国靠航海起家，所以也就围绕着港口展开了一番争斗啊。比如二战时期曾经导演过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法国港口城市敦刻尔克，是吧，在历史中就被频繁的交易过。这个敦刻尔克呢本来是属于弗兰德斯地区的啊，与低地三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渊源颇深。在17世纪初荷兰与西班牙爆发的80年战争期间啊，这个敦刻尔克作为西班牙人的一处战略要地，其最重要的设施呢就是一处港口啊。这个西班牙人以敦刻尔克港为基地四面出击，让周边国家不堪其扰。到了1658年，英法两国都受不了西班牙人的破坏骚扰了，于是这两个势头走到了一起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英国护国公克伦威尔签署了协议，是吧，英国派兵支援法国作战，赶跑西班牙人啊。而英国人所需的报酬就是这个敦刻尔克。在英法联军的合作之下，敦刻尔克很快就易主了。但之后不久，英国人就发现这个敦刻尔克是一块鸡肋。首先，英国已经基本放弃了在欧洲大陆发展计划啊。英国的国家利益是保证英伦三岛不被欧洲国家所侵略啊，并进一步发展海外殖民地和海洋贸易。这个敦刻尔克呢，在英吉利海峡啊，水文环境复杂，航路狭窄，对吧？这些情况对于拓展海外殖民地没有任何的好处。与此同时呢，这个英国当权者也换了人啊，克伦威尔在几年前就已经病死了，然后这个贵族和议会决心终结共和制，于是迎接流亡海外的查理二世回国复辟。查理二世也知道议会把自己迎回来不是来当实权君主的，是吧，而是作为象征性的吉祥物的，于是查理二世在任期间终日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这样的日子过多了，国库自然就见底了啊！英国上下都在找有没有什么可以甩卖的剩余资产。然后呢，众人很快就找到了敦刻尔克港啊。既然这个港口对英国没啥价值，那还不如卖。于是到了1662年，查理二世批准将占领的敦刻尔克地区连同港口一起打包啊，以32万英镑的价格出售给法国。此举呢，极大的充实了王室的内务府。是吧，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旗舰皇家查理号战列舰造价也就10000英镑。当初在建造这艘军舰的时候呢，议会还跟海军部反复拉扯，说是因为经费不够啊，最后原定的建造计划呢改成了只造一艘啊。所以说这32万要是都给了海军部，那他们就不至于求爷爷告奶奶了，对吧。有了这笔钱的查理二世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啊，继续他那醉生梦死的生活，并最终获得了快乐王的称号。到了20世纪，由于全世界都兴起了独立建国的热潮啊，原有的列强殖民地王国下面的行省附属国纷纷宣告独立。这些国家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难免会有领土方面的纠纷，对吧，有时候他们就会考虑用买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啊。比如这个阿曼和巴基斯坦两国就曾经交易过瓜达尔港港口。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阿曼啊，这个阿曼呢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邻国是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最早是隶属阿拉伯帝国啊。随着这个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原有的阿拉伯帝国的土地相继落入了奥斯曼帝国的掌控之中。但奥斯曼人占领阿拉伯人的土地之后，他们只重视近东的阿拉伯核心区啊，阿拉伯半岛南部远离核心区，所以也得不到奥斯曼人的重视，于是阿曼得以顺利建国。不过阿拉伯半岛在发现石油之前一直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啊，在当地除了滚滚黄沙以外没有任何的自然资源。在这般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阿曼人只能因地制宜， 是吧？发挥他在半岛南端的地理位置优势啊，依托海上贸易发家致富。他们把首都定在了马斯喀特啊，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啊，是占据波斯湾通往印度洋的关键交通节点，然后逐渐发展成了商贸城市。后来国家依靠航海的贸易实力进一步扩大啊，在17世纪中叶，阿曼成功控制了桑给巴尔岛以及整个东非地区，然后呢开始在东非海岸扩张影响力，并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和商贸据点，然后呢从而崛起，成为了西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强国。在这儿提一句啊，在这个大航海时代占据殖民地吃到航海红利的不是只有万恶的欧洲殖民者啊，亚洲人也是殖民者之一。咱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今天这个瓜达尔港属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啊，就是现在巴基斯坦境内治安最差的那个省，是吧？到这会儿还有恐怖分子俾路支解放军。而在几百年前，这个俾路支呢属于是莫卧儿帝国的一部分啊，在17世纪莫卧儿帝国陷入了持续的战争，修建泰姬陵的沙贾汗被儿子奥朗则布篡位，然后大孝子奥朗则布囚禁了亲爹沙贾汗以后啊，其他儿子纷纷起兵反抗奥朗则布，但被奥朗则布一一消灭。与此同时，俾路支人趁着莫卧儿帝国内战的时候啊，让他们有机会逐渐走上了独立建国之路。于是在1666年，也就是沙贾汗病死的同一年啊，俾路支人成功建立了卡拉特汗国，宣告了他们从莫卧儿帝国独立了出来。也就是说，瓜达尔港在这个时候属于俾路支人建立的卡拉特汗国。这个阿曼和卡拉特汗国介绍完了，是吧？他们的联系呢，发生在1783年啊。这一年，阿曼苏丹去世，阿曼没有先进的秘密立储制度啊。这个苏丹没有乾清宫，对吧？不会写传位于四子，于是老苏丹的七个儿子都觉得自己有资格继承大统啊。因此，他们围绕着王位就展开了内战。有一个王子名叫苏尔坦啊，在败逃之后退无可退啊。既然阿曼的土地上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了，那就发扬阿曼人的光荣传统渡海。于是这个苏尔坦王子大展风帆啊，逃往了与阿曼隔海相望的卡拉特汗国，希望以此呢作为海外据点，建立流亡政府，是吧？准备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为了获得立足之地，他向卡拉特汗国的可汗画大饼啊，说一旦自己重新夺回苏丹的宝座，他将为韩国提供一系列的经济贸易优惠政策等等好处啊，两国世世代代做友好邻邦。然后阿曼每年呢都会给韩国朝贡，但现在苏尔坦王子一无所有，对吧？所以就希望卡拉特大汗进行天使轮投资啊，恳请可汗赐予他一块土地作为反攻阿曼的根据地。卡拉特大汗看到这位年轻后生容貌不凡啊，像是能干成大事的人，是吧？于是就将位于韩国南部的瓜达尔地区赐给了苏尔坦王子，以此作为他的军事根据地。这个瓜达尔地区的总面积不大不小，差不多有15200多平方公里啊，相当于一个北京市。这份租赁协议呢，附加了一个重要条件，也就是一旦苏尔坦王子成功夺回自己的王位，阿曼必须按照协议规定将瓜达尔地区完整的归还给卡拉特汗国。这个卡拉特的可汗呢，果然没有看错人啊，苏尔坦王子确实依靠着这块革命根据地成功复国了啊。1792年苏尔坦带着自己的部曲返回阿曼，成功夺位。根据苏尔坦和卡拉特汗国先前签署的协议啊，阿曼原本应该将瓜达尔归还给卡拉特汗国的，对吧？然而这个苏尔坦就像这个借了荆州的刘备一样啊，对着卡拉特汗国耍臭无赖，坚决不肯退还瓜达尔。因此卡拉特汗国就想来硬的，强行收回，对吧？可惜他们还真没这个本事啊。当时卡拉特汗国的军队还是以各种部落武装为主，大部分士兵还用刀剑盾牌长矛和弓箭，常备军规模非常有限啊。这样的水平呢，也就只能打打游击战。同时期这个阿曼可是一个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帝国啊，不仅在东非有广袤的殖民地和强大的海军，是吧？还拥有搭载数十门火炮的大型帆船、武装商船，是当时阿拉伯半岛最强大的海军。在首都马斯喀特啊，这个阿曼苏丹还有一支装备火枪、火炮和少数欧洲人组成的常备军啊，所以说这个卡拉特汗国根本打不过。从1792年到1837年，两国展开了无数次的外交谈判啊，每一次谈判的进展都非常顺利。这个阿曼苏丹国答应归还土地， 答应的异常痛快，是吧？但是到了执行阶段，却始终没有付出任何的实际行动。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咱们这个节目呢，先稍微暂停一下，先来播个重磅广告啊！春节后的第一波出游，咱们终于要出发去这个山东了。时间呢是定在这个2月27号到3月4号啊，这是一趟我们这个心心念念策划了好几次的游学之旅，是吧？这次咱们一定成行。我们精心设计了一条这个贯穿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宝藏路线，是吧？咱们一路呢会走过三个城市啊，全程都是这个干货满满。第一站呢是这个济南啊，咱们会去逛这个山东省博物馆啊，这个藏品啊多到看花眼，是吧？而且还能亲眼见到这个中国最早的隋代石塔这个四门塔，以及这个山东最古老的建筑瑰宝灵岩寺。第二站呢，咱们会去到这个青州啊，各位别小看这个县级市啊，青州博物馆可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是吧？馆藏大量这个北齐石雕造像啊，这个青州的微笑闻名天下，绝对让你过目不忘。第三站呢，咱们会去到这个青岛啊，咱们可不只是看碧海蓝天，是吧？青岛藏着中国唯一一个一战的战场遗址啊，而且呢，还有这个德国总督府、老监狱、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等等历史印记，是吧？咱们更要打卡这个中国最大的海军博物馆啊，见证中国海军从弱到强的辉煌历程。这一路呢，咱们从古贯今啊，有文化、有历史、有风景、有故事，是吧？跟着我们走这一趟，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这个屏幕下方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好了啊，那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啊。到了1837年，在英国人的斡旋下啊，两国之间的瓜达尔领土争议得到了暂时性的解决。这时候，英国和俄国在西亚地区一南一北进行扩张啊，其中俄国人一路向南，希望在印度洋找到温暖的出海口。按照俄国人的计划，下一步就是逼着卡拉特汗国成为自己的附属国啊！英国自然是不会容忍这个行为的，所以拉拢波斯人提前占领了卡拉特汗国，把这个汗国变成了自己控制之下的臣民国家。既然汗国有了新的老大，那么汗国的历史遗留问题也要由新老大来负责，对吧？于是卡拉特汗国向英国人请求帮忙索取瓜达尔地区啊，刚好呢，这个英国人也有这方面的想法。可是没过多久，这个阿曼人又遇到老问题了啊！1856年，阿曼老苏丹病死，两位继承人又发生了内战。在英国人的调停之下，桑给巴尔岛及东非的部分地区独立成为了桑给巴尔苏丹国啊，后来和坦嘎尼喀合并成了坦桑尼亚。阿曼这边呢，也对英国人做出了让步啊，给了英国人瓜达尔港的使用权。这样一来呢，卡拉特汗国就没法要港口了。后来到19世纪末，阿曼和英国共同签订了一份条约啊，这份条约深化了双方在航海等领域的合作，并给了英国更多的特权。其中阿曼苏丹国包括瓜达尔地区在内的领土啊，被明文规定除英国外不得向其他任何国家出售、抵押或出让，基本完全就是殖民地了。而这一纸明文呢，也算是从法律上彻底认可了阿曼人对瓜达尔地区的控制权。到了20世纪，阿曼内部爆发了独立运动啊，内部分裂成了教长国和苏丹国两个部分，然后两国互不同属啊。这个英国呢也无暇他顾了，对于两国的行为做出了默认态度。同时期英属殖民地上的独立运动也是风起云涌，是吧？印巴分之后，穆斯林跑到北边建立了巴基斯坦。卡拉特汗国这一曾经归属于俾路支人的地区，由于他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啊，最终被划归为了巴基斯坦的领土，设为了俾路支省。这时候因为阿曼还属于英国殖民地，瓜达尔还是阿曼领土，对吧？另一边呢，巴基斯坦继承了俾路支人的卡拉特汗国，所以巴基斯坦宣称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卡拉特汗国未完成的事务由我们来完成啊，因此继续声索对瓜达尔地区的主权。到了20世纪50年代，阿曼教长国和苏丹国发生了战争啊，苏丹国基本占领了教长国，教长国呢则撤到山区展开了游击战。这时候阿曼因为受到战争影响，经济凋敝，因此对瓜达尔的控制力也减弱了啊。为了筹措军事经费，彻底清除教长国残余力量，阿曼就有了出让瓜达尔的念头。最终在1958年，阿曼和巴基斯坦达成了一致意见啊，巴基斯坦以4亿英镑的价格从阿曼手中买下了瓜达尔地区15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经过一年的时间，苏丹国凭借着4亿英镑的资金装备了军队，消灭了教长国，国家重新归于一统，这算是出卖港口换来了双赢。不过呢，围绕着瓜达尔港的贸易到后来还在继续，瓜达尔地区最值钱的就是这个港口，对吧？巴基斯坦政府想要进行开发，但是因为兜里没钱一直搁置，搁置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和巴基斯坦签订协议，在瓜达尔拥有了建设运营权，巴基斯坦的港口建设起来了，中国也获得了一块基地，对吧？这是又一次双赢，巴基斯坦赢两次。当然了，有关港口的交易呢，不仅仅是买卖，租借港口的使用权也是交易的形式之一。不过呢，在租借的过程中需要谨慎考虑租借对象，是吧？一定要躲开那些视土如命又穷兵黩武的国家，要不然很容易得不偿失。在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债务和遗产，其中呢就包括了苏联的黑海舰队，这个黑海舰队的主力以及主要的军舰呢基本都划分给了俄罗斯。但是黑海舰队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军港现在已经是乌克兰的领土了，这就造成军队给了俄罗斯，但基地却给了乌克兰的割裂状态。俄乌双方在磋商了几年之后，正式签署了这个俄乌暂定黑海舰队地位条约，规定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驻军上限是 2.5 万人。同时，俄罗斯以每年9800万美元的价格租用塞瓦斯托波尔港，租借时长一开始定的是2017年到期，但是后来又延长至了2042年。然而随着俄乌关系逐渐恶化，这个塞瓦斯托波尔港有提前终止合同不给俄国人继续使用的风险，是吧？而且这个塞瓦斯托波尔港在克里米亚半岛南端，是俄国人在黑海地区战略核心中的核心，对吧？所以说只要牢牢控制住这个港口，存在一支舰队，俄国人就能主导黑海绝大部分地区，甚至可以让黑海舰队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剑指地中海，甚至中东。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港口不仅是俄黑海舰队的母港，还是莫斯科那些大俄罗斯主义者记忆里的帝国荣耀。1783年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把克里米亚纳入了帝国版图，而这个塞瓦斯托波尔港呢，就成了俄国黑海霸权的起点。到了二战时期，苏军依托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攻势，抵抗曼施坦因8个月之久，极大的牵制了德军兵力，拖延了其在南线的推进速度。可以说这个塞瓦斯托波尔港几乎成了俄国人共同的民族记忆，对吧？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普大帝宁愿接受制裁与国际孤立，也要牢牢控制驻塞瓦斯托波尔港。于是俄国人选择不讲武德，说好的只是租用几天，结果用着用着就给变成俄国人自己的了。2014年2月27日没有徽章的俄罗斯蒙面部队占领了克里米亚，3月16日在俄军的枪炮威逼之下举行了脱乌入俄的全民公投，俄国单方面宣称投票结果显示 97% 的选民赞成脱乌入俄。咱们说这事儿听着就不靠谱，对吧？你一个地方想要公投独立，那也得是在人家主权国家宪法体系下，在和平状态下进行公投，对吧？但是俄国主导的公投是在武力威胁下，没有经过乌克兰的批准和同意，对吧？所以这次投票只是一次非法公投。只不过呢，由于联合国权威逐渐丧失，俄国人的行为也愈发的肆无忌惮，对吧？在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后，他们侵略的野心逐渐膨胀，最终发起了俄乌战争。如果当初乌克兰人能够识破俄国人伪善的面目，顶住压力，不和俄国签署港口租赁合同，是吧？或许俄乌战争不一定会爆发。咱们看历史上这些港口交易的历史，甭管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还是俄国靠武力拿下的塞瓦斯托波尔，是吧？其实都说明交易港口，尤其是交易有战略意义的港口的时候，这笔交易呢就很难成为一个单纯的商业行为。而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并存的时代，港口交易更是掺杂了各个国家的地缘战略和博弈，甚至是民族主义叙事。只不过呢，甭管交易港口受不受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它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商业行为，对吧？那么有商业行为就一定会有占便宜吃亏，但因为选择交易对象的问题， 就定义了这场商业行为是爱国或是卖国啊，这就有了轻易给商人扣大帽子的嫌疑。如果每一个商业行为都要搞这种恶意解读啊，那么结局就是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小心谨慎，往这个行业投资的人越来越少，挣的钱也就越来越少。这对所有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儿，对吧？毕竟喊口号扣帽子有一张嘴就够了，但是吃饱饭可是需要真金白银才行的。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